弟兄姐妹平安，再过一个星期啊，就是感恩节了。那我们常常会用 holiday season 来从感恩节到新年这一段时间。那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还要再加上一个春节啊，所以这个中间会有感恩节、有圣诞节、有元旦，还有春节。我们可以和家人在一起来庆祝，因为相信我们都喜欢这些节日，不管你是大人还是小孩，因为我们会有家人的团聚，我们会不上班，或者在家休息，或者是出门旅行，我们会有礼物，还有大餐可以吃那些好，许多好吃的，对于小孩子来说，还有新衣服可以穿，总之大家会很开心。那我跟大家一样，都很喜欢过这些节日。然而，我最喜欢的就是被邀参加那些像过节日一样的婚礼。它不仅仅是你可以享受那丰富的婚宴，你还可以见证那新人进入婚姻的那庄重的仪式和誓言，也可以听到双方的家长和朋友对新人的赞扬、期待和祝福，可以感受嘉宾们那发自内心的喜乐。可以说，婚礼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最重要、最伟大的庆祝，所以我们都会期待去参加婚礼。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其实最让我们期待的，就是参加神所应许那将来在天上的羔羊的婚宴。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借着启示录19章1到10节来思想神对我们今天的信徒的邀请和他的期待。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哈，一共是10节。我在读单数节，请大家一起来读上数节哈。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于我们的神。”请。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忘伤号，直到永永远远。”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呐、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欢聚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他说：“千万不可，你和你并那些为耶稣所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感谢神，感谢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西北堂啊，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参加一年读完一遍圣经的操练。那到今天为止哈，应该已经读完了将近90%的内容。你是否发 发现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就是他在讲述一个故事，就是神和他的百姓的故事。从神创造讲到人类和这个世界的问题，讲到神透过耶稣基督来挽回和拯救这个世界，也讲到世界最后的结局。神启示给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面就是这个故事的最后的结尾，而启示录的最后四章，这是整个故事的最后的高潮，包括主耶稣基督最后的得胜，神对人类的最后的审判，以及新天新地。十九章到二十章，那里面一共讲了七个得胜的意象。刚才我们读的第十九章的一到十节，那就是第一个意象，羔羊的婚宴。一到十节其实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简单的哈。第一到第八节讲到是天上的敬拜和婚宴的颂歌，而第二部分是最后九到十节讲的是婚宴的邀请。十九章我们刚才在读的时候，一开始哈，有没有发现他一下子把我们带出一个令人震撼、非常令人激动的一个境界？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把婚姻和婚宴其实放在一个很特别的位置。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是否还记得耶稣他开始出来传道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在迦南的婚宴上？现在在展现的启示录里面，在约翰的意象中，他出来的第一个意象就是主耶稣最后得胜，也是我们众圣徒无限期待的天上的婚宴。首先使徒约翰他听到的，他说我听见啊，听到的就是天上的颂赞和对婚宴的颂歌。有人把这一段啊，这个前面的几节称为哈利路亚颂。为什么？因为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中，一共出现了四次哈利路亚，这也是圣经中整本圣经中唯一出现哈利路亚这个词的地方。它的意思就是要赞美耶和华。所以这些颂歌你读到的时候，他就在颂赞神他的属性和他的作为。我们都知道英国的一个著名作曲家亨德尔，他有一个比较很有名的清唱剧叫弥赛亚，那里面就会有一段就是哈利路亚颂。所以每次在剧场演出的时候，每次唱到哈利路亚，最后哈利路亚颂大合唱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所有的观众都会站立来听那一段哈利路亚的大合唱。当时你可以想象，在那个大厅就可以被神的感恩、对神的感恩和赞美所充满。所以你可以想象，在天上的时候，当哈利路亚颂唱响的时候，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奇妙的景象？那有几个方面哈，这个是啊，首先你看到第一到第三节是天上的圣徒在赞美神，使徒在其中听到说，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要大声在那里唱哦。无疑这些群众就是那些在世上曾经忠于耶稣基督却离世的圣徒，就像在启示录第六章中说，那些在祭坛的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这样灵魂，他的那里还好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烟，要等到几时？这是这些圣徒在这个时候应该在一起来颂赞神，因为他们感谢神来回应了他们的祷告，他毁灭了这个败坏的大地，审判 那些迫害他们的大淫妇，所以他们赞美神的救恩、荣耀、能力、真理和公义，而这些都是神的品格当中不可以缺少的他的属性。说神借着他把他的子民从充满罪的世界中的拯救来彰显他的救恩，又借着他战胜这个充满罪和恶的世界来彰显他那无比的大能和他的荣耀，又接着审判和那些拒绝接受真理见证的人来证明他的公义和真理。所以这第三节的又接着来回应号回唱，又齐声高唱哈利路亚，为对神的最后的审判一起在那里温馨鼓舞。然后看到说那烧淫妇的烟往烧冒直到永永远远，那就代表这最后的审判也象征着神的审判他的永恒性。第二部分第二个听到另外一个声音在那里，就是天上的天使在那里赞美神。第四节讲说24位长老和四活物，其实这都是天上地位崇高的天使，他们俯伏在神的宝座前来表达他们的敬畏，并且一起加入合唱号说阿们哈利路亚。阿们就是代表同意天上的圣徒们刚才所唱的一切，并且也来回应用哈利路亚来肯定这已经要归于主的一切的赞美。有第三个声音，那就来自宝座的声音。这里讲到第五节说有声音从宝座出来，我们知道这个声音没有被抵挡是谁在唱，但是有一点清楚，它来自天上的宝座，因此很可能就是主耶稣自己或者圣灵在那里加入赞美天父的合唱。他的赞美包括一个命令，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这指的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所以我们都应该要来赞美神。然后到了最后是一个大合唱，说第六到第八节哈，你看到唱响最后羔羊婚宴这个诗歌的最后的高潮，用哈利路亚来作为结束。所以就讲到那个声音非常的巨大，像重水的声音，你可以想象你在室外的时间很重的是很响亮的声音，如同奔腾的河水和隆隆的雷声，只有在哪里你听到过，就是当你去来 Niagara Falls 的时候，你站在那个地方，你看到那个声音，听到那个声音，那种水流的声音真是非常的浩大。他们赞美神的全能和至高的权柄，他已经通过战胜这个罪恶的世界来彰显了他的堂，如今他即将要再一次彰显建立他的国度，然后他就发出颂赞，要号召我们众人一起来欢喜快乐，并且将荣耀归于神。最后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羔羊的婚宴要来临，就像我们参加婚礼的时候，当那个司仪在那里宣布说一起大家一起起立来迎接新娘新郎的到来的时候，大家心里会目光注视在新娘新郎，心里充满喜乐来迎接他们一样，这时候是迎接了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到来，在那里欢欣，在那里雀跃。教会包括我们所有的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救主，得到这份救主的人，救恩的人，这就是心腹。其实教会一直在 每着这一天，在我们在努力哈，在做准备，追求过圣洁的生活。这里说，心腹自己在预备好，要行公义的事，要在试探和逼迫中对基督忠心。这是神接着约翰他的意象，在预告主所应许的日子，主耶稣基督他的再来，他要与他的儿女同重聚，并且要接他们到天上与他永远在一起。所以我们这些信主的基督徒都是教会的一份子，而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所以弟兄姐妹，就想问一个问题在这里哈，你正在做什么来预备自己来迎接那羔羊婚宴？你在追求过圣洁的生活，你又行公义好怜悯与神同行吗？你是否有过着尊主为大、忠于主耶稣基督的生活？这就是神在这里，我想自然会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挑战和一个提问。那接下来第二部分就是第九到第十节，讲到是婚宴的邀请。最后，使徒约翰用一句话结束，就是说：“凡被请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我们知道，在第七和第八节那里讲到，教会是即将被羔羊迎娶的新娘，而在这里，基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个体，都被描绘成婚宴上的宾客。所以这两个画面，他这其实在强调主耶稣基督他与他的与信徒之间的那一种亲密的团契。是的，基督关注教会作为一个整体，但是他也看重教会中的每一个成员。说这一句的祝福与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有一点他说得很清楚啊，请大家也必须记住哈。他说这场婚宴，这项盛宴，这样庆典，敬献那些被邀请参加羔羊的婚宴，只有那些被邀请的才能参加。也就是说，在天堂没有不速之客。是的，我们都蒙了神的祝福，因为我们被邀请参加羔羊的婚宴。但是关键是你回应了吗？要知道，这是一个你必须 RSVP 的邀请，就是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并且委身基督，主耶稣成为他成为你生命的主。这样在羔羊的婚宴上才会预留你的位置。那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神给使徒约翰在他的启示的第一个得胜的意象就是羔羊的婚宴？七个意象，第一个意象应该是最重要的意象，就是羔羊的婚宴。在一到十节里面，你发现有三个象征性的角色被提到，一个是大淫妇，一个是羔羊，一个是心腹。其实神要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基督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强调神与人的亲密的关系。读圣经我们会发现，我们不断的得让我们能够明白，神他是什么？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也就是说他是君王。然后他又是我们的大牧人，他是我们的牧者，神是我们的朋友。也就是说，神与我们的关系是君王与百姓的关系，是主人与仆人的关系，是牧人和羊群的关系，是朋友的关系。是的，这些都是， 但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期待跟他的子民之间有一种更深层的、更亲密的关系，那就是丈夫与妻子的关系。从旧约到新约，神一次又一次用婚姻、用夫妻的比喻和描述来表达他对以色列人、对教会的期待，这是他最为看重的一层关系。也就是说，他想要与他的百姓建立一种亲爱的关系，像丈夫与妻子那么相爱。他想与他的百姓建立永久的关系。要知道，婚姻是人类，我们人类盟约中最神圣和具有约束力的一种关系。他想与他的百姓建立一种完全的关系。婚姻只要知道影响双方的人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环节，他最希望这一段关系能够亲密无间。所以这个意象一开始，他是说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得到了最终的审判。我们从第十八章启示录十八章可以看到，大淫妇指的就是巴比伦大城，而巴比伦大城它代表的就是在那个一个地方，那里没有神，或者人们不把神当作神，在那里满是偶像，在那里充满人的骄傲，充斥着暴力、压迫和不公义。也就是说，没有神，人类社会就会沦为那个样子。就暴力、压迫、不公义，这十九章的第二节，它都被形容为淫行，也就是说，人类的所有的罪恶都被形容为淫行。那我们人类对婚姻，其实我们，也就我们人对婚姻有深切的体会，所以神要我们借着这个象征来理解。就是我们对丈夫和妻子这个关系的理解，来告诉我们有关罪的本质。除非你明白他对你作为神的百姓和神的儿女的这一点的深切的期望，就是神并非是单单要成为你的君王，成为你的牧人，他还想成为你的配偶、你的爱人。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你就永远不能真正明白罪的某一些特性，因为你只有借了这个象征，真的你才能明白。因为在神的眼中，罪就是淫行。从这个比喻，我们可以看到罪一切很重要的、独特的地方。罪就是我们什么爱别的东西多于神，我们专注别的东对象多于神，我们思想别的事情多于神，我们的情绪为别的事情牵动多于神，这就是罪。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想你遵从我，纯粹因为我像君王；我不想你依靠我，纯粹因为我是你的牧人。我想你完全爱我，正如我完全爱你一样。如果你爱别的多于神，这就是罪。你想象一个场景，一对已婚的夫妇，那位太太发现她的丈夫常常要去到另外一个女人的家里，和她谈论人生，分享彼此的信息的抱负，来倾诉彼此的困难，每次都谈好几个小时。然后他还和那个女人一起出门旅行。有一天，那个太太就来到那丈夫面前，跟他很生气。那丈夫看见了，说：“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闷闷不乐？你知道吗？我是你的合法丈夫，我负责家里一切供应的需用，你拥有我的钱，我负了责任，还有什么问题？”太太会说：“可是我得不到你的心，我得不到你的心，我得到别的一切， 唯独其他得到你最深的爱，这算什么归？所以弟兄姐妹，同样看我们与神的关系，是的，我们有去教会，我们有接受敬礼，我们有决志信主，我们有祷告，有服侍，然而你的热情放在别的事上，你昼夜思想别的事情，为了事业，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为了你的爱好，为了一些政治的议题等等，而这些事情让你昼夜思想，真的成了你的挚爱。换句话说，是的，你决志信主，你奉献金钱，你参与教会的服事，可是其他的事情却得到了你的心。你认为神会视而不见，你希望神会像那一位太太那样生气吗？你好像会问，我会问 OK， 我好像不是这样的基督徒。20世纪初，有一个英国大使叫威廉·坦普，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言哈，叫 "Religion is not is what you do with your solitude"，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知道谁是你的神时，请看看你独处时会做些什么。也就是说，在你什么都不用想的时候，你没有事情可想，你无需再为别的事情来烦恼、来伤脑筋，你最自然而然会想到的是什么？你的心思一般会放在哪里？你最喜欢思想什么？你做白日梦时，你想到什么？你心里会盘算着什么？是什么？是神的恩典吗？是神的荣耀吗？还是别的事情？然而这些都是你真正灵力的配合。希望我们能开始来明白啊，罪的本质。罪不只是违反律例，而是爱别的人或事多于神。另外，婚姻的象征也让我们看到罪的作为。罪不仅是违反了律例，它还伤了神的心，它让神心碎。除非我们从神的角度出发，我们很难明白罪的严重性。除非你明白这个象征，否则真的你很难明白违背神的严重性。它是非常的，如何的令人厌恶，与人憎恶和残忍。想想神对你的最大的期望，就是要得着你的心。如果神曾经是一个君王，你犯罪只是违反律例，但是如果神把他的心给你，想得到你的爱，他是无条件、完全的爱，他用尽所有的方法来爱你。即使你犯罪的时候，他仍然爱你。所以，这样子，当你犯罪的时候，你真的就是伤神的心，使神心碎。我们读旧约，尤其在耶利米书、何西阿书，刚刚读过何西阿书和马拉基书的时候，你就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以色列人的背逆，让神是何等的伤心。那也是神接着这些书卷在向我们诉说。属灵的剪影，就是今天的我们的基督徒其实所面临的非常重大的挑战。这也是这个世界像一股非常巨大的力量，它在吸引、在引诱着人离开神。这就是启示录里指的大淫妇对于神的信徒，这是致命的诱惑，他让我回去解救别的事情作为神，因此这些事物就成了致命的诱惑。在最后的得胜意象中，大淫妇被判断、被审判， 我们看到的是预备好的心腹。有没有发现这两者之间就是一个羔羊？这是一组象征，羔羊代表了主耶稣他自己，因为唯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使我们由大淫妇变成新妇，而羔羊就是献祭的动物。唯有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上，他在当时就替我们喝了那一杯烈怒的杯，用他的宝血他才能医治我们那致命的诱惑。所以我们犯属灵奸淫的刑罚才能够得以抹去，是我们可以得胜，可以成为主的心腹，可以喝那喜乐的杯。所以我们所有人都是心腹，因为耶稣基督的成就，他不仅是我们的君王，他还是我们的配偶，我们与他缔结了一种婚姻的关系。弟兄姐妹，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个为什么要用婚姻啊？Tim Keller 提莫泰凯勒他有一本书叫做 The Meaning of Marriage， 他又讲到几个讲到婚姻的几个方面啊。第一，他说婚姻是有法律意义的那种关系，也就是我们是罪人，当你因信耶稣基督跟他连结，因着神他是公义的，当你觉知信主，所以你与神的法律意义上是连结的，所以你同样是公义的，你与神是公义的。婚姻是一种完全的关系，当你觉知信主的那一刻起，我们当向神什么完全敞开，不只是只有你生活中的一部分来信靠神，因为它必然影响你整个人生的每一个方面，它更新你生命中的大大小小的各个环节。那我们认识的一对基督徒的夫妇啊，上个礼拜听了他们的故事，非常感动。这对夫妇呢，这个丈夫因为他的肾啊，这个肾功能衰竭，需要被移植。那这个太太就捐出了她的其中的一个肾给这位弟兄。非常令人感动，这就是夫妻。他不仅仅向他回敬，是给你他的器官，他也可以分享给他一个。这就是婚姻，还有很多是一种完全的关系。婚姻是一种亲密的关系，需要彼此心心相印，要是基督的爱来切实的、来很实际的来沐浴你的心灵。你的爱涌入基督的心，这就是婚姻，这是属灵的婚姻。无论你有没有经历过祷告，当你祷告的时候，是不是只是念我要这个要那个这样子的清单呢？还是你真的跟神有真正的心心相印的交流？其实我们可以做得到，因为这是神赐给我们。第四，婚姻是一种会结果子的关系，就像进入婚姻的夫妻会生儿育女一样，如果你真的经历神的爱，这类关系就会果实累累。就像罗马书第七章说，就是关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可以结果子给神。进入这些婚姻就会结出属灵的果子，你的生命会获得平衡，并且由此你会感到十足的喜乐。最后，婚姻是一份行为。主耶稣基督他作为身为他神的儿子，但他因着爱我们，他决定喝下那一杯苦杯，他替我们来担当罪的刑罚，受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因此，当我们即使我们身处于最大的危险和悲痛之中，也能为了未来的福乐而欢喜。这就是婚姻它带给我们。阿们。 神为了这一份美好的关系，他在等着你我接受邀请。启示录最后第九章第九节的时候说，你要写下，你要写上，你要写上，写上什么？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你知道这写上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他写了一个要使徒约翰写一个邀请卡，邀请已经发出。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神在等待你的回应。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这就是你接受邀请的回应。弟兄姐妹，神借着羔羊的婚宴的意象在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神的心意是什么？他就是要我们预备好，预备好来迎接他，成为神，成为主耶稣荣耀的幸福，这就是他的期待。那我们应该如何来回应？来预备。今天要跟大家有一个特别的请求，就是让我们一起用祷告来回应神。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就是我们面对很多的挑战，我们都很忙，我们每天能够拿出来读经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而找时间祷告真是更难。弟兄姐妹，我们也都知道祷告很重要。那大家记得，有的人知道曹善江牧师，我们教会以前一直 support 的一个宣教士，他有二十年的时间一直在中国培训门徒。那后来有几年的时间，他就是在缅甸边境帮助那边的瓦邦办学校，建立戒毒中心，传福音。2017年的时候，他被抓，在云南的时候，以非法组织越境的罪名被判7年徒刑。后来他在那个云南的监狱中待了7年之久，一直到去年3月，他终于获释。他出来以后，他讲到一个故事。他说他在湖南的母亲，在有一就是疫情之后，疫情那段时间是不让探访的，有一次允许探访，第一次。他母亲从湖南走了3天的时间，在路上去监狱要看他，但他们只能对着玻璃，就玻璃窗跟儿子通话。当他说到我们的牧师一直在给你祷告，当他讲到这句话的时候，他的通话就被掐断了，因为有人在监听。监听的人听到祷告这个字的时候，就马上就掐断，尽管他们才通话了3分钟的时间。他等了2年多的时间，他走了3天的路程，最后就3分钟的时间。因为这些人害怕基督徒祷告，撒旦也害怕我们祷告，因为祷告让我们亲近神，祷告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祷告让我们可以经历神的同在。今年10月份，长老会在会员大会上报告说，我们西北堂有一个未来的发展意向，那就是最终西北堂要成为一个独立母堂的教会，没有时间表。我想只需要弟兄姐妹真诚迫切的祷告，求神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以及我们的同工，来他来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神的旨意。要知道，教会职堂也好，教会建堂也好，教会建立也好，这样子的时刻其实都是撒旦来攻击教会的最佳的时刻。所以我们用祷告，一起用祷告来堵住那属灵的破口，不给撒旦留空间。我们的个人的生活，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都会经历低谷，我们都会有心灰意冷的时候， 那我太太她常常跟孩子们讲一句话，来鼓励他们，也鼓励自己。她说：“We need to constantly preach the gospel to ourselves。”她说：“我们需要每天常常向自己传讲福音。”是的，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知道我们的人生的目的。不管你遭遇什么，不管你失去什么，在基督里，我们永远不会失去的就是救恩。我们必然要成为主耶稣那荣耀的心腹。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操练祷告。有一个作者 Craig 格罗瑟尔牧师，他有一本书叫做《The Dangerous Prayers》。危险的祷告，他在他的书中提到，我们需要做的祷告，三个祷告，他是求神来鉴察我，求神来破碎我，求神来差遣我。启示录的羔羊的婚宴的意象，让我们看见神在召唤他的儿女们回家，可以与主同享那荣耀的宴席。所以我们祷告，求神来鉴察我，向神来认罪悔改，求神的饶恕，我们可以重新和神和好。我们祷告，求神来破碎我，所以我们可以谦卑自己。虽然我们经历那些艰难，但是神可以来谦卑我们。是神开启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神的作为，明白神的心意，感受神的恩典。最后，我们祷告求神差遣我们，所以让我们的心可以向神敞开，我们可以顺从圣灵的带领，可以勤勉的、忠心的做主的工。我们可以一起来经历神的同在。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借着使徒约翰的异象，让我们看见最后得胜的异象。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你向我们发出的邀请，来赴那羔羊的筵席。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成就的救恩，让我们每一个信靠你的人可以成为你的幸福。主，我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生活，我们面对许多的试炼，我们面对许多的诱惑，就像圣经中所说的大淫妇一样。但主啊，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来鉴察我们的心，求主你来破碎我们，求主来拆解我们。我们就在这里，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